弟兄姐妹平安。好，在我们没开始之前，我们用一段时间我们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孩子们，你们要小心几样东西哦，就是你们一生一世你们要抓住这个东西，学了你们就将来你们就能够活得更好哦。打个比方哦，有两个极端 ，there's two extreme， 两个极端你们要避免哦。就是第一就是不祷告 ，don't pray， 你没有祷告。第二就是你做事情的时候不积极 ，you're not hardworking， you don't strive all your best。如果你们要考试考得好成绩，读书读得好成绩的话，你们要做什么？你们回答我，你们要祷告，还有呢？用功读书，听到没有？我怕你们走两个极端，一就是有一些的人他只祷告而已，然后他不用功读书，他说他祷告而已，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哦，因为上帝要你悔改，要努力，要积极，要努力，所以你不可以只单单祷告而已。那有一些人他只努力，然后他不祷告，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哦。只恐你真的有一天你努力你达到了，结果你没有把荣耀归给神哦，然后久而久之你就认为说我不需要上帝，我自己就可以了。You think that you can do all things, you don't need God。 所以有两个东西你们要做，一生一世要做哦，努力祷告，努力去做一切的事情。玩游戏也是一样哦，你们最少现在讲玩游戏，读书你们没有兴趣，玩游戏你们兴趣对不对？啊，不喜欢玩游戏啊？不要讲偏话啊，不喜欢游戏啊？真的吗？我不相信有孩子不喜欢玩游戏的。You don't like to play? 、OK， 可能我相信他，孩子有时候真的是很真实。OK， 如果你们爱玩游戏，大多数十个孩子里面九个班是爱玩游戏的。爱玩游戏的时候，有时候你甚至孩子说啊，我祷告了，结果我还是输了，有没有？有没有可能？有。你玩游戏的时候你要不要努力玩？要努力想尽办法赢，对不对？所以两者都要做哦，努力的祷告，努力的去做一切，一生一世都这样做。我们每一个我们弟兄姐妹都要这样，你们不要只说单单祷告然后你们什么都不做，这不可以的，这不是神的心意。你们也不可以只说啊，我只做努力的做一切，只恐有一天你做成了这一切的时候，你就是目中无人了。这个不叫目中无人，叫目中无上帝啊！结果我们是很惨很可怜的。我们今天我们神的灵感动我再一次不会继续讲马太福音，这一次再讲专题，今天可能会讲深一点，因为有一些的神学反省我们要好好的来整顿一下啊。如果你们觉得深我会尽量求主给我怜悯，让我能讲的简单一点，然后我们明白了这整个的意义的时候，他能够引导我们整一生。我们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上帝是否会因着我们的祈求而改变他的决定。 Will God change his plan according to our pleas? 上帝是否会因着我们的祈求而改变他的决定？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求你再一次赐下恩典，我们需要恩典来从你的圣经，你赐下的圣经，你启示的圣经，你透过历代的先知们，经过好几千年，这个不同的仆人把你的话赐下，记载下来了，以至于今天我们清楚知道人应当要做什么，人要应当如何来得救恩。主啊，你叫我们从圣经里面得着智慧，叫我们一生一世都得着智慧，让我们一生一世我们积极的按着你的话来行，得到福分，因为这些福分原本应该是属于我们的，但因着我们的罪，因我们的悖逆的心，结果我们很长的时候都得不到这些福分。主，你帮助我们，你怜悯我们，引导我们，若我们有任何的过犯，求你再一次的透过基督的宝血宽恕我们。耶稣已经为我们上十字架，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定死了，耶稣已经他的宝血已经留下，接近了我们一切的罪恶，我们一切的污秽，我们一切的败坏。我们谢谢你，求主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教导的工作，责备的工作，安慰的工作，建立的工作，引导的工作。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现在我要问你们，你们不可以不要举手啊，因为我要看看你们真的是不是懂。现在今天的课题是上帝是否会因着我们的祈求而改变他的决定。 你们认为我们上帝会因着我们祷告而改变他的决定的，请你们举手。两位、三位、四位、五位、六七，你们不可以不举的，好不好？不可以不举啊！再来一次，我再问，上帝是否会因着我们的祈求而改变他的决定？举手。会还是不会？我想会啊。只有一半呢、啊，认为上帝，我没有说这个字是对或是错啊，你们不要误解啊，我还没有告诉你们答案。上帝是否会因着我们的祈求而改变他的决定？你认为不会的举手。哇，一半了，哇，超过一半了。好，所以我就发现了这个课题很重要，所以今天一定要讲。今天可能要讲一些神学的困难了、哦，所以你们能抓多少就抓多少，我能尽量讲的浅我就尽量讲的浅。好不好？这是很重要的、哦、啊！我虽然讲到我正到时候最讨厌讲神学了，现在我通常是在主日学讲，但是我发现没有办法，我一定要在这里讲，因为这是关乎我们的生命。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关乎这个的这么简单的一个题目，上帝是否会因着我们的祈求而改变他的决定？结果有三种的看法哦，有三种的看法，一种是认为是绝对不能的，对不对？你们举手了，超过一半是认为是绝对不能的。有少过一半认为是绝对可能的，但第三种立场是两者他都相信。好，我现在慢慢的从一点这三个不同的看法慢慢的讲下来，好不好？我们慢慢来看呢。好，感谢主，有人回应。第一种的看法哦，祷告绝对是不会改变上帝永恒隐秘的旨意。 Prayer does not change God's secretive eternal counsel and plan。所以这样的基督徒他们会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圣经里面有大量的圣经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一切所有形成的事情，一切所有发生的事情，它背后真正掌有的掌管的是一位的上帝，上帝掌管万有啊，上帝决定人世间的一切的事情，安排计划预定旨意，所以有大量的经文这样的指出啊。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些的经文，以赛亚书46:9这样的说道，以赛亚先知啊，在耶稣来之前的约五百年前哦，你们当纪念上古以前的事，这是上帝透过以西结先知说的，你们当纪念上古以前的事，因为我是上帝，再没有别的神，我是上帝，没有神像我，神自我宣告，透过以西结先知说，没有神，他们所认识的众多的神里面说，没有一个位神是像他一样的。怎么样呢？第十节，我从起初宣告末后的事，我们所信的上帝是那一位从起初指向末后的事，一切将来要发生的事，从古时述说还未成的事，说我的计划必定成功，我所喜悦的我都必做成。我们所信的这位的上帝是从起初他就告诉我们人的结局，人的历史的方向，人最后要到达的目的。上帝说没有一位的神像他一样，结果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到神已经定了很多的事情，神宣告幕后要成的事情，而且神说他的计划一定成功，不会失败，他所喜悦的事情，凡是他所喜悦的事情都必要做成了。我们再看呢几处的经文呢，箴言19:21，人心里的谋算很多，唯有什么？耶和华的计划能实现。所以经文又让我们看到上帝说他的计划能够实现，人有很多的盘算，人有很多的决定，人很多的策划，但是唯有耶和华上帝他自己的计划能够实现。我们再看耶利米书10:23，耶利米先知说，耶和华，我们知道人的道路是不由自己的。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感触，你们要做这个的事情啊，你们要嫁这个人后来是嫁另外一个人，你们要做这份工后来做另外一份工，你们读的是这个的行业后来是做另外一个的行业，一生一世很多的事情我们所定的什么结果不是我们要走的，有时候就觉得哇，好像有一股莫名的力量就是在安排着人生。所以耶利米先知说，上帝透过耶利米先知说，耶和华，我知道人的道路不是由自己的，人行走时也不能确定自己的 脚步。然后我们再看以弗所书一章四节，然后我们四节读完了之后，我们跳到第十一节。就如创立世界以前，这是使徒保罗说的，就如创立世界以前，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因着爱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上帝，这段经文说，上帝还没有创造世界的时候，他已经 在耶稣基督里拣选我们这些要相信他的人，使我们因着爱在他的面前要成为什么？圣洁。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好，没有瑕疵。然后你再看第十一节，我们跳到第十一节，因为时间的观念我们跳。那凭着自己旨意所计划而行万事的，这个是谁？上帝。上帝是那位凭自己的旨意所计划而行万事的，按着他所预先安排的，预定我们在基督里得基业。所以上帝安排了我们要他按照他的计划，他按照他的意思，他定了万事啊。我们再看呢、啊，最后两处的经文，今天看很多经文哦。啊，今天是读经的时间啊，因为我知道你们读经的时候，结果为什么你们有这样不同的看法，是因为你们读圣经的时候有这样的看法。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这样看来，我所亲爱的，你们素来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是这样，现今我不在，你们更要顺服。这是使徒保罗说的，就应当恐惧战惊的做成自己的救恩。然后保罗说，我们要恐惧战惊的做成自己的救恩，就是我们要保守我们的信仰到底哦。然后你看呢，第十三节，上帝为了成全自己的美意，在你们里面动工，是上帝在我们里面动工的，使你们可以什么立志和行事。For it is God who works in you both to will and to work for His good pleasure. 所以神赐我们立志，我们行善，我们动工，我们有感动，都是上帝背后的工作。然后结果最后一处经文是在讲到这个的祷告绝对不会改变上帝永恒隐秘的旨意哦。耶稣说，马太福音哦，耶稣基督说，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九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会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天上的飞鸟这么多，你知道天上的鸟可能不会比人的那个总数还少，但是耶稣说什么？若不是父的旨意，一只也不会掉地上。连小鸟这种像芝麻这种小事，上帝都要管哦，几时掉几时死他都要管，更何况是人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哦，结果你看这些的经文的时候，你就会有这个的概念，是上帝掌管一切的，上帝有一个的计划，整一个人类的计划，整一个人类的历史，他定了一切，他从起初就指向末了世界，人的世界的走向，最后要怎样的结束，他都在圣经里面指出一清二楚了。这就是我们的上帝，这就是那与其他不同的神不同的之处，没有一位的上帝是像他一样的，我们华人的上帝也没有一位，华人间的所拜的神没有一位像他一样的。华人的神呢，以后你们可以注意一样东西，就是在华人的神明当中，没有一位是创造天地的，有没有？你们拜过，我以前拜过很多很多的神明，对不对？老虎有拜过啦，大象也有拜过啦，树也有拜过啦，但有一些其他的比较敏感，我不要讲出来。但是你们要注意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们拜了这么多的神明当中，没有一位是宣告说他是造天造地造人造一切万有的，没有。所以有时候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我们就不要拜那位创造天地万有和造人的那位的上帝？所以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帮助我们那些长辈来好好的思考一样事情，这位的上帝是造天造地造人造月球造一切万有的上帝，这就是我们所拜的上帝哦。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有这个的概念，就是祷告是绝对不会改变上帝永恒的旨意的时候，在华人里面也有这样的思念哦。华人的这思念是什么？有时候你听长辈他们一生经历，他们就讲到，他们感叹一生都是命中注定，这都是命，这是命。你没有听过长辈这么说，有吗？ 这一切都是命。但结果圣经让我们看到，掌管命的不是命运呢，掌管命的是上帝，是上帝掌管一切哦。所以当我们有好的神学的时候，我们会明白上帝是掌管一切，他有计划，他意志，他的安排是不改变的。但是弟兄姐妹，当如果我们有这个的看法的时候，这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偏激的时候，你知道你会怎样吗？你很少祷告，你不祷告，你认为上你祷告也没有，上帝定了一切吗？祷告有什么用？我会祷告也是上帝定的吗？对不对？我不祷告也是上帝定的吗？所以结果祷告有什么用？我祷告了，然后他改变，都是上帝定的吗？所以我今天我不祷告也是上帝定的，你知道吗？一切都是上帝定的，所以我祷告来干嘛？结果我们会偏激的时候，我们会推卸责任，我们很少祷告啊。啊，你知道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尤其是改革中的弟兄姐妹，他们有时候走极端，极端到一个的地步，他们会说什么呢？祷告只是单单，听清楚啊 ，only 单单改变我们的心哎，不是改变上帝。你有没有听过？没有听过 ？When you pray, is to change ourselves and not God。叫你祷告干嘛？你一定不要祷告的嘛，对不对？祷告一祷告就是要改变自己，然后你不要求上帝改变他的一些的计划、一些的思念，你祷告来干嘛？所以我再往你不容易发现哦，不难的。你去谷歌啊，谷歌就是 Google 啊，用网际网络你找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他们有这样的言论，我就翻译给你们听啊。我与许多人一样，相信神使用祷告来改变人的心意，用祷告来改变人心，而不是他自己的心意。神是完全主权的，他并且他预定一切所有现在、未来、将来的事情。所以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改变我们，祷告不是来改变神所要行的一切。所以有一群的基督徒是有这样的看法，但有这样的看法的时候，可能会就走偏激了。这一些大量的经文不是要告诉我们不要祷告，这一些大量的经文是要告诉我们上帝掌权，掌管人的命运，掌管一切。这一些的经文应当要推我们积极的来每一天的祷告，积极的每一天向神求。因为你知道上帝管了人的世界的一切的事情，难道你还不祷告吗？结果圣经不许可我们有这个的定论哦，上帝定了一切，所以我祷告不祷告都是上帝定的。结果所以我不祷告也是上帝定的。圣经不容许我们下这个定论。Bible does not permit us to have this type of conclusion. If I pray and if I don't pray, it's all by the will of God. 圣经不许我们下这种定论，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讲这个的定论哦。所以这些大量的经文应当要推我们基督徒要更积极的向上帝求，因为他掌管人世间，掌管我们的命运哦。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哦，上帝也没有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他的永恒的隐秘的旨意是什么。 God never tell us his plan。 上帝有没有告诉你计划？有没有昨天打一个电话发一个电邮告诉你啊，你要几时结婚啊，你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有没有？没有，上帝没有告诉我们他的计划是什么。所以整一个的，虽然我们知道结局，世界的结局、历史的结局是怎样，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但整个的世界的历史的走向，上帝没有把细节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几时结婚，你也不知道你跟谁结婚，你不知道，你更不知道你几时会离开这个地面上，你几时会去世，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明白吗？所以圣经不告诉我们，唯有那一些最后成为定局的 ，only those that has later come to pass， 我们才可以很安心的说这是上帝的心意。我再重复啊，只有那些后来发生了的事情，已经成为定局的，我们才可以说这是上帝的心意。这是上帝的心意，你怎么知道呢？因为已经发生了，因为没有一件事情发生的事情不是在上帝的掌权。在上帝的控制之下，没有。但结果我们不可以因为这样，然后结果我们偏激，然后我们不祷告。所以唐崇荣牧师骂我们骂得很对，不祷告不传福音啊，这是很应该的，我们应该被骂。所以加尔文改革中的思想推到一个极端的时候就会这样，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种的看法啊。第二种的看法是你们刚才少数的人有的啊，你看如果开一个神学辩论，你们刚才就吵架了，60-40。我们能够祈求上帝改变初衷。第二种的看法就是我们能祈求上帝改变初衷。We may plead that God change His plan。我们可以改，我们可以求的，我们可以不断的求的。刚才我看没有看到你们两次都举手，你们大多是举一次，所以你知道我就是套你们的。可以不可以呢？我们可不可以求？同样的，有大量的圣经经文指出，上帝会因着人的祈求，不断的祈求，然后改变他的心意，改变他的初衷。There's numerous scriptures that shows that God relents, God changes His plan. 大量的圣经的经文指出来，难道你们没有读过吗？有，只是读了。有时候我们被神学框框套住了，锁死了。出埃及记32:9哦，这一段的经文的上下文是当时候上帝救赎了整个以色列百姓。后来我们刚念十诫的时候，上帝说不可以造偶像，但结果以色列人就偏偏把上帝造成一头牛，造成一头金牛来拜他。后来上帝的愤怒就发作，要审判他们了，因为上帝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他们，警戒他们，但他们结果悖逆顽梗，他们不听，他们要背叛上帝了。所以在出埃及记32:9，上帝要审判要消灭他们的时候，上帝是有愤怒的，上帝是记仇的，上帝是记恨的不是记恨，是记罪的，就是讨厌罪恶的事情。他因为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所以上帝就告诉摩西在出埃及记32:9-11到第1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人民真是应着景象的人民，现在且由得我，让我向他们发烈怒，把他们消灭。上帝要审判以色列人了。上帝告诉摩西，我要使你成为大国。如果是摩西，如果摩一个有野心的一个人的话，说好好，上帝把他们消灭掉，然后使我的子孙变成为大国。但摩西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摩西就好像耶稣一样，摩西就预表着耶稣。你看第十一节，摩西就恳求耶和华他的上帝施恩。他怎么恳求呢？他说，耶和华，你看啊，先知跟上帝祷告了，是不是讨价还价的？他不是死死板板，他是有情感，是有流露的，他跟上帝讲道理。你们跟上帝讲祷告的时候，是不是跟上帝讲道理？你们有跟上帝说为什么要这样？上帝，你不应该这样做，你应该这样。你要真情的流露，因为上帝是有位格的，他是真实的，明白吗？所以你看摩西怎么的求，摩西就恳求耶和华上帝施恩。他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人民发烈怒呢？这人民是你用大能和全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你上帝啊，你救他们的，是你救他们的，现在你说你要消灭他们，上帝你不讲理，你知道吗？你看到先知祷告跟我们祷告是很不一样的。先知们是认识上帝的，他们真情的流露与上帝的互动较量，甚至向上帝祈求，因为上帝是真实的，上帝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摩西后来就是说，为什么让埃及人议论？上帝，你把他们消灭了，结果你救赎他们，结果你这个举动成为人每一个的人民皆笑的。那一些埃及人就笑你说，你把这些人救出来什么？是为了要消灭他们的。所以十二节说，为什么让埃及人议论说，把他们领出来是出于恶意的？你看到摩西在跟上帝讲道理，不是上帝不明白道理，而是当他真实挣扎的时候，他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与上帝较量，他与上帝祷告说，上帝，你为什么这样？你不可以这样。你这样做的时候，结果每一个人会笑你的作为。为什么让埃及人议论说，把他们领出来是出于恶意的，要在山上杀死他们，在地上消灭他们呢？摩西就说，求你回心转意，不发烈怒，求你改变初衷。 Change, may Lord you relent,不降祸给你的人民，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为什么呢？因为是上帝与他的祖先，他们的祖先立约， 多拉罕也是我们的祖先，我们这些信主了的人，他也是我们的祖先，我们是他的后裔。所以凭着上帝的约定与亚伯拉罕的约定，摩西就祈求他说，你曾经指着自己向他起誓说，我必使你的后裔增多，好像天上的星一样，我必把应许的这全地给你的后裔，他们必永远承受这地做产业。当时以色列人上帝救赎他们脱离埃及，要去到迦南地来领来继承整个的以色列，成为以色列国。后来摩西就恳求说，上帝啊，你要记得你曾经答应的，你不要毁，你不要食言，你不要毁约。十四节，上帝有没有改变？
上帝没有改变他的永恒的旨意。
不是的，经文说什么？于是耶和华改变初衷，不把他所说的祸降在他的人民身上。And the Lord relented from the disaster that he has spoken of bringing on his people. 上帝有改变他的计划吗？小孩子不算。有没有？有没有？上帝原先要做什么？消灭他们。现在上帝有改变他吗？的计划吗？有没有？有没有？有，上帝有改变他的计划。所以你看在申命记九章十八到二十节，后来摩西重述这一段的经历，他告诉以色列人，为了你们所犯的一切的罪，做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就像先前那样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四十昼夜不吃不喝。哦，你们不要不喝水啊，四十天不吃饭可以，四十天不喝水不可以。那时候摩西是在耶和华的山上啊，所以神特别的保守他，他可以四十天不喝水哦。你不要四十天不喝水，然后你三天不喝水就可能就要走了。你可以四十天不吃饭，可以。四十天不吃不喝，因为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要消灭你们，我就很惧怕。但是那一次耶和华也听了我的恳求。你看到摩西怎样的恳求？摩西不断的祷告，摩西向上帝讨价还价，摩西跟上帝讲道理，摩西提醒上帝说你立约了，你明白吗？因为上帝是真实的，他听我们的祷告。二十节，耶和华也向亚伦发怒，亚伦是摩西的哥哥，要消灭他，因为他是他带头造牛的，造金牛，把上帝做成牛，要消灭他。那时我也为亚伦祈祷。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的例子，先知其实有大量的经文我没有拉出来，好，大量的经文，我们只看几段经文。阿摩斯书啊，阿摩斯先知七章一节到第六节，主耶和华向我这样显示，看啊，后来上帝要审判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一直背约，他们怎样背约？他们拜偶像，他们拜其他的神，所以基督徒最怕的就是拜其他的神，好，你对神不忠，你就毁约了。所以我们是不可以拜偶像的，因为我们知道只有一位上帝而已。所以当时候以色列要被上帝受审判，因为他们不断的毁约，他们拜偶像。后来上帝告诉阿摩斯先知说他要审判以色列，然后你看，主耶和华向我这样显示，看那替王收割之后，田产又开始生长时，主造出一群蝗虫，上帝要用蝗虫来审判他们。因为古时的时候，他们有那个的，他们要栽种，他们有植物的时候啊，他们要种大麦这些的时候，结果一群的蝗虫来到的时候，所有一切都要被毁灭。所以第二节说，蝗虫吃尽地上的农产时，我说主耶和华，求你宽恕，因雅各太弱小，雅各就是以色列国，雅各太弱小，怎能站立得住？上帝的永恒旨意不改变，是吗？不是。在第三节说什么？耶和华对这事改变心意。和本翻译成什么？后悔。后悔是那个原文的字义。The Lord relented， 改变。所以新译本就把他的意思，后悔的意思翻译出来，意思就是耶和华对这事改变心意。耶和华说这事不会发生。主耶和华向我这样的显示，第二次哦，蝗虫不可以，上帝改变他的心意了。上帝说，看啊，主耶和华招来刑罚的火，毁坏广大深渊的和以色列的 的第一页，这次上帝说要用火。你看阿摩斯先知说什么？因此我对主耶和华说，求你停止吧，因为雅各太弱小，怎能站立得住。第六节，耶和华对这事改变心意，耶和华后悔，他改变心意，主耶和华说这事也不会发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什么？我们要相信我们祷告的时候，上帝能按他的心意，按他的主权，他能够改变他的初衷，他所决定的事情他能够改变。这是我们所看得到，这圣经教导我们的。 We have to believe that by praying to God, God sometimes change his plan. 可以不可以？两者都对，你们都对的，对不对？你们两者都对的。所以我们要看重祷告，要积极的，然后甚至不放弃的为人代求，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但结果我告诉你，有这样的思想 的弟兄姐妹，哦，他们相信这个，他们不相信刚才第一部分，他们相信这第二部分的时候，当他们偏激起来的时候，他们会做什么？他们会认为上帝是没有永恒旨意的，上帝他们认为上帝是没有主权的，当他们偏激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普遍上我们认为的就是亚米念的一些的思想，他们偏激了。所以他们甚至有时候偏激到一个地步，就是认为说你们听过有些人讲说，如果你不帮助你自己，上帝也不能帮助你。你们听过这样？ If you don't help yourself, God cannot help you. 你不帮助自己，上帝不能帮助你。你们听过这样？有没有？这个是偏激的思想。谁告诉你的？你不祷告上帝不能帮助你，不是的。但是你要不要祷告？你要祷告。你不祷告上帝可以帮助你吗？他可以帮助你，但是你不可以因为这样然后说你就不祷告，你就不跟神不断的求，不断的求，不断的求。我不知道你们心里有什么的苦难，我们不知道你面对的逼迫是什么。你告诉我的话我知道，但你们很多人没有告诉我，你们可能有面对一些的光景。你们要不断的求，向上帝的求，上帝的求，向上帝的求，因为你知道上帝是他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跟那一些不信的人是不一样的，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这些事情，他们也不知道向谁求，他们只能到他的树那面前求，他们只能到那个山那边求，他们只能向太阳求，但他们不能向那照太阳、照山、照水、照动物的那位的上帝而求。我们有福分，我们要抓住，我们要不断的、不断的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偏激，我们要从圣经中来看，我们要相信。所以提出的第三种的看法是什么呢？两者都要相信。因为圣经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上帝永恒隐秘的旨意是不改变的。是的，是不改变的，上帝是有计划的，他是不改变的。那我们也要相信什么？我们也要相信我们能透过祷告祈求上帝改变他的心意。这两者你都要相信。如果你，我告诉你，如果你稍微有一点头脑的话，你是有思想的话，你就会告诉我这是矛盾。It's a contradiction. 怎么可能上帝定了一切，然后我们又祷告上帝改变？怎么可能有这些事情发生呢？但结果，亲爱的弟兄姐妹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没有告诉我们，上帝没有告诉我们这两者的互动是怎样互动。只有上帝知道他们在他的范围，在上帝的范围里面，他知道这两者的不同区分在哪里，他们彼此的关系是如何，以至于他们是不互相矛盾的。但我们人以人的理性来看的时候，这是矛盾。 Our limited mind will tell us that this is a contradiction. We cannot resolve it. 如果你可以，你认为，等一下你认为你很聪明，你认为你可以解决这个矛盾，你可以来跟我谈啊。但我告诉你，我看了很多书，我看了十多年了，但还不多了。我以后我看到七十年，我可能更有分量这样讲。我看了很久，我读了很久，但是我就发现没有办法调节，没有办法调节。上帝定了一切，但我们祷告上帝还可以改变。上帝的计划不是不改变哦。如果每次我们祷告改变、改变、改变来改变去，这样上帝还有一个永恒不改变的计划吗？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的矛盾。如果你们有的话，你们可以来跟我谈了、啊，真的，你们等一下你们可以跟我谈，在主日学的时候谈是更好的。然后我让你们看到，真的是没有办法调和的。 但圣经既然是这样教，我们就要这样的相信，我们要这样的明白，只有上帝可以调和这个的矛盾，只有上帝知道他们彼此互动的关系是如何。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人的理性是非常有限的，有限到一个地步，如果你说我不能够明白，我就不相信的话，我告诉你哦，甚至你连你的爸爸妈妈也不是因为你明白了之后你才相信他是你爸爸妈妈，对不对？不是这样的。打个比方，如果你现在能够穿越时空啊，你科技发达，发达到一个地步了，假象啊，这是假象，我认为是不可能发生的。你去穿越时空，你找到孔子了，你跟孔子说，孔子先生，你知道在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我们是可以坐一艘飞机，他告诉你什么是飞机，哦，飞机就好像那个鸟一样，可以到月球去。孔子会告诉你说，你发神经，你神经病啊你。啊，你说。孔子先生，我还知道我们可以造一艘船，这个船可以下到海里面呢，哦，很深很深的，你知道吗？那孔子会告诉你，你神经病。你再告诉孔子，孔子先生，我知道地球是圆的。他说圆的不是掉下来，你发神经啊你，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孔子会不知道？因为他当时候他的理性他是不能够明白的。人的理性是非常有限的，人的知识是不断的长进，不断的长进，不断的长进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说我不能明白，所以我就不能够相信，因为这结果我们是非常愚昧的。我们要信上帝所告诉我们的，虽然我们暂时我们不能解决这些的问题，但上帝告诉我们他有一个永恒旨意，不定的计划，不改变的计划，我们就相信。上帝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祈求的时候他会改变他的初衷，我们也要相信。所以结果我讲了这么多呢，我要讲应用。应用是什么？ Application。 我们要常常祷告。你讲完了这么多，如果我们不常常祷告，不积极的祷告是没有用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尤其你们在职侍奉的，当你们在给你们委托，你们教会委托你们做一些的事工的时候，你们有用多少的时间来祷告？还是你凭着自己的血气，凭着自己的智慧，凭着自己的才干来做？我告诉你，你这样做的话，你一定把教会带坏。你应当要不断的祈求，不断的祷告，要看重祷告，然后积极的去做，积极的用你的才干，积极的用你的智慧的来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不断的积极的祷告。所以耶稣就说了一个的比喻，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一节，耶稣对他们讲一个的比喻，一个故事。这个的比喻的中心点是什么？这个的比喻的中心点是论到人必须常常祈祷，不要灰心。We ought to pray and not lose heart. 如果你们在面对困难的话，你更要积极的祷告，不要灰心哦，不要灰心。耶稣就讲了这个的比喻，这个的故事。耶稣说，某城里面有一个的法官不惧怕上帝，也不尊敬人。那城里有一个寡妇，常常来到他那里说，求你给我伸冤，使我脱离我的对头。他多次不肯哦，因为这个是一个不义的法官哦，就是什么都不做的。后来他心里说，这个不义的法官哦，这个糟糕的法官说，我虽然不怕上帝，我虽然不怕惧怕上帝，我也不管人了，我就是我不尊敬人，人在我的面前也是没有什么，只是因为这个的寡妇常常来麻烦我。你看那个寡妇每天就敲锣打鼓，嘣嘣嘣，以前的中国是那种打鼓啊，啊，每一天的敲啊，哇，每一天的伸冤，哇，他说我烦死他，然后就来烦他，他说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不断的来缠扰我。耶稣讲这个故事是要教导我们什么？论到人必须常常祈祷，不可灰心。然后耶稣说什么？主说，你们听听这不义的法官所说的话吧，难道上帝不会昼夜呼吁他的选民伸冤吗？为他昼夜呼吁的选民伸冤吗？难道上帝会耽误他们吗？我告诉你们，他要快快给他们伸冤。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比喻，叫我们不要放弃，要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不断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无论你在什么的光景，你要迫切的祷告。祷告不是快熟面，就是祷告一下明天快熟面，三分钟就成了。祷告就好像一个马拉松比赛一样，这样慢跑，一直不断的跑，不断的挣扎。就好像你的儿女，如果你有儿女的话，你就知道有时候啊， 当儿女啊，他们要某一些的事情的时候，一样的东西的时候，哇，他可以从早上跟你念到晚上，念，一直讲 ，daddy， 我这个这个 ，daddy， 我这个这个 ，daddy， 我这个这个，哇，讲到我，你们做父母的，你们就会知道，哇，讲到你说，哇，你说，哇，你有时候你心软的时候 ，OK， 好了，他们所以知道有效吗？所以他们就讲 ，daddy， 等，哇。早上九点，等下九点半，十点半。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做，你没有做过吗？你们有？同样，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父也是这样，你就要娘求，不断的求，不断的，是一个马拉松的比赛，真的。所以圣经真的是这样的，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父是活生生的父，他是真实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祷告有时候是与我们的天父的挣扎，是一个的挣扎。我们要像雅各一样 ，You ought to be like Jacob， 像雅各这样。你看，所以在雅各那时候，后来上帝以人的形象向他显现的时候，雅各知道他不是凡人，雅各就抓紧紧的抓住他。所以在创世纪32:24哦，只留下雅各一人。雅各在面对他一生中没有面对的一个的灾难啊，因为他的哥哥，他认为他哥哥要杀他。所以他害怕，他哥哥比他的势力更大，才只留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与他摔跤，直到天亮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人莫名其妙的出现他面前，跟他摔跤打，跟他打架。那人见自己不能胜过他，就在他大腿窝上打了一下。这个上帝以人的形象显现，与他摔跤，结果不能战胜雅各，因为雅各拼死命哦，你知道吗？你有没有玩过摔跤啊？你们有没有玩过？我以前我在警察部队玩过摔跤啊。我告诉你啊，10分钟的摔跤啊，哇，好像跑了3个小时的马拉松比赛一样，不是开玩笑的，很累的。跟你讲，你们不相信，等一下你们去楼上给你们摔跤一下，很累。这个的人跟雅各摔跤一整天了，你知道吗？但结果他哇，雅各就不放弃。Jacob does not give up, he don't give up.他摔跤，一直不断的摔跤，结果你看啊，那人说天快亮了，让我走吧。雅各说，如果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你打死我都不让你走，直到你给我祝福，你就要跟上帝较量，你真的要跟上帝较量，你真的要不断的求，你不要让，你不让我就不让你走。所以你结果你看，那人问他说，你的名叫什么？他回答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再要叫雅各了，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上帝与人较力都得胜了。雅各问他说，请把你的名告诉我。那人回答，你为什么问我的名呢？他就在那里给雅各什么祝福了。你要上帝的祝福吗？你就要与上帝较量。你要上帝的祝福，你就要不断的祈求，不断的求，不断的祷告。你不要因为求了一年你就放弃，你不要放弃。弟兄姐妹，我不是说我求到上帝让我妈妈信主，这个是一个比例，我不是这么说。但是你说我有没有祷告？我知道是要使一个人信主是上帝的工作，我没有功劳，是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决定。但难道我不要祷告吗？我要祷告，我就不断的求。我求了多久？求了10多年了。但我爸爸还没有信主，我就不断的求，我也拉着我的儿女求。他们有时候也说，为我的外公外婆，外公外婆啊，公公啊，他的舅舅，他阿姨祷告，不断的求，不断的较量。你们要祝福吗？你们有一些的东西是你们要，上帝不给你们的吗？你们要祷告，你们要求。You have to pray.You ought to believe in prayer. Reformed theology ought to make you a prayerful person. 改革宗神学应当要让你成为一个真正祷告的人，不然你的改革宗神学是假的，是死的，或者是错解的。真的，你不要说一直要传福音，要宣教，要做这些事工，要帮助人。但如果你没有好好用这样的好好的来祷告祈求，这些事情怎么可能会成呢？没有可能的。所以不断的求，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祈求。祷告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在属灵征战必须要有的一个的武器。 如果你注意看以弗所书，你们明白，你们认识圣经，因为没有时间了，但我简短的就这样点出来。你看到在以弗所书里面，这个全副军装，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里面，就在全副军装之后，保罗就说，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随着圣灵，在圣灵里祈祷，并且在这世上恒久警醒。要做什么？为众圣徒祈求，不断的祷告。因为我们在一场的属灵的征战，这个的世界是有反对上帝的势力，是我们看不见的势力，是属灵的，是邪恶的。我们要祷告，不断的祷告。你们最近你们知道，教会都这一年哦，以前我们都没有这么多的事情，我们的人数不断的增加，但是上帝已经容许到我们的教会要经过一些的试炼，一些的事情发生在教会里面。你们有没有为教会祷告？你们都看见了，你们有没有不断的为教会祷告？我不敢告诉你们，我怕等一下你们怕，但是我知道很切实的这个事情，就是有一些的事情就在发生在教会里面。我们要不断的向上帝求，不断向上帝祷告，这些是我们从来没有发生在我们的教会的身上的。所以当有从国内的一些的传道人，他们一些的人，他们有时候他们电邮我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说，求你为教会祷告。我甚至告诉一位的我不认识的一位的传道人，他说他听了我们的录音，他觉得有帮助他们。我就说，求你为我们的教会祷告，教会发生这些的事情是我们从来不发生的。所以我们要祷告，这是一场的属灵的征战， It's a spiritual war and we ought to pray。 所以在出埃及记的时候，17章10节，你就看到是另外一场的属灵的征战。这个整一个的图像是预表了，就是一个祷告的一个的图像哦。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十节到第十三节，你就看到当时候，当上帝带领摩西把以色列从埃及救出来的时候，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要征战的时候，你就看到摩西在做什么，他就要举起他的双手，举起上帝给他的杖，他手一放下来的时候，他们就输。你看啊，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十节，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吩咐他的去行，去和亚麻利人征战。摩西、亚伦和户珥都上了山顶，摩西举起手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摩西把手放下来的时候，亚麻利人就得胜。于是摩西的两手疲乏了，你看他一直举那个，你举一个杖，你这样举你能举多久？这个就好像我们当新加坡人当兵哦，你不听话的说他就被罚，就拿那个枪就这样举，你能举多久？他举的他没有力，要举吗？还要举。祷告到乏力的时候要祷告吗？要祷告。怎么祷告？拉着旁边两个人一起祷告，撑着你不断的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认为说自己可以，自己能行，不能的就是不行。上帝说让你知道你就是不能，就是不行，要弟兄姐妹一同的来行。所以你就看到摩西是什么，十二节，可是摩西的两手疲乏了，他们就搬块石头来放在摩西的下面，让他坐下来，坐在下面。亚伦和户珥一边一个扶着摩西的两手，这样他的两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有两个人扶着他的手，不断的举起这个的杖，结果他们就打胜仗。上帝有没有应许他们打胜仗？有。他们需要做什么？他们需要去打仗。他们需要做什么？他们需要不断的举起双手，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向上帝祈求。我们要积极，要做东西，虽然上帝应许了我们，我们还是要继续的祷告，我们要积极的祷告，积极的去求恩。所以你就看到约书亚用刀打败了亚麻利人和他的人民，你看摩西就不断的举起这个的杖，结果这个整个的图像就提醒我们，我们要不断的祈求，不断的祷告，不可以放弃，你不可以灰心哦。弟兄姐妹，最后两段经文比较长的，你们再忍耐到底啊。你岂能知道上帝不会回心转意？有很多的事情你看了就好像认为就是断定了，但你怎么知道上帝不会回心转意？ How do you not know if the Lord will not relent and change his plan? 你怎么知道？上帝没有告诉我们他们的永恒隐秘的旨意是什么， 那个是不改变，是定义的。但是你我们人是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他彼此的关系是什么。但对于我们而言，我们祷告上帝有可能会改变他自己，这是我们看见的，这也是圣经让我们看到我们理性所想不通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求。结果我让你们看两段的经文，以赛亚书38:1-5，有一个的王西西家，他后来他要病患要死了，上帝告诉他他要死了。上帝不是每次告诉人你死死的，只有这个西西家是特例的，上帝通常不告诉人的。那时西西家患了重病，快要死去，亚摩斯的儿子以利亚先知来见他，上帝差先知来见他，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这是上帝说的，你要把你的家整顿妥当，因为你快要死去，不能存活。这是上帝的计划吗？是上帝计划。是上帝的安排吗？是上帝的安排。西西家就转脸向墙，对耶和华祷告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诚诚实实，以纯全的心来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的事。要怎么祷告？看为的善事。上帝，你知道我，你们就是要这样祷告。上帝，你知道我每次的侍奉，我真心爱你，我这样做，你明白吗？他就是这么真实的，就把他的内心里的话就向上帝祈求，以纯全的心来侍奉，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事。我告诉你，如果我们不像西西家，我们是每次背逆上帝不听话的哦，我就教你讲祷告。他说，上帝啊，我是本来就是不义的，我本来就是不好的，凭着你的荣耀，凭着你的名，你顾念我，你恩待我，你怜悯我，因为我你的名在我的身上，因为我是基督徒，我是属于你的，你不要叫你的蒙羞辱。你要这样的祷告。但是如果你是像西西家的话，哇，你侍奉我很厉害，你就可以像西西家这样祷告，你明白吗？明白吗？因为上帝是活的，他是真实的，你要向上帝求。然后结果他说，然后西西家就痛哭起来啊，他哭了起来。然后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耶和华你祖先大卫的上帝这样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看了我必在你的寿数上加添15年。要不断的求啊。最后一段的经文呢，这段的经文是大卫后来他犯罪，他结果他杀了人，然后他跟人犯奸淫，就是抢了人的老婆，后来那个女的生了他的儿子，上帝因为这个的事，结果他的名被亵渎了，结果上帝要把他的儿子拿掉。所以在撒母记下12:14，只是因为你做了这事，上帝对大卫说，透过先知对大卫说，只是因为你做了这事，使耶和华你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就是上帝的名被羞辱，所以你所生的儿子必定死，这是上帝的心意。于是拿单回自己的家去了，耶和华击打乌利亚的妻子和大卫所生的孩子，他就害了重病，结果这个孩子患了重病啊。上帝说，差派先知说，你亵渎上帝，你杀人，你抢人老婆，现在生了这个的，我上帝说他把他拿走。16，大卫为那孩子恳求上帝，并且什么禁食。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有遇到危难，有一些的时候你们可能要禁食，你知道吗？我这一生之中，我当然我妈妈不知道，因为我不告诉我，长大的时候就不会告诉妈妈的，以后他们两个长大也不会告诉我的。好，就是这样了，这是正常的。我妈妈以前长大的时候，她也不告诉她妈妈的，同样。所以我这一生中有两个很大的一个我过不了的门槛，后来是我需要禁食祷告的。我用了40天不断的禁食啊，但你要适当了。有一些人禁食是午餐不吃，有些人是早餐、午餐、晚餐不吃，他只喝果汁，他喝牛奶啊，你自己决定。你可能可以一天里面不吃一餐，不断的求，不断的祷告，不是禁食，不是绝食啊，说抗议上帝，我不吃饭，饿死我自己，不是。禁食时候你谦卑在上帝的面前，你不断的向他求，上帝你可怜可怜我，你怜悯我，明白吗？所以大卫为孩子恳求上帝并且禁食，他进房里去，终夜躺在地上，一个王呢就躺在地上， 他家中的老侍从站在他的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哦。你看他的侍从看到他的王啊，他是王啊，躺在地上又不又吃饭，又哭又进食啊，结果哇，要扶起来，他不肯。几天？七天啊。到了第七天啊，哇，他饿了七天，他也够力啊，啊，进食七天了。一个王趴在地上七天了，到了第七天，孩子死有没有？孩子死了。这次我知道，这次他真的是上帝真的决定要拿走，但是他有没有放弃？他没有放弃，他不断的祷告，直到那孩子走了，他不断的求。到了第七天，孩子走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儿子死了，因为他说，看了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听我们的，现在我们怎么告诉他孩子已经死了？他会伤心欲绝的。所有的人都看到这个王，我们的王为什么爱这个他的儿子，他的骨肉呢躺在地上七天，然后不吃饭，现在他儿子死了，谁敢告诉他？告诉他不是要他的老命？结果他们不懂要怎么讲。但你就看到大卫就是不一样的人，他真的是不一样的人。结果你看到十九节，大卫看见他的臣仆彼此低声耳语，大卫也不笨哦，就知道孩子已经死了。他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回答：“死了。”然后你看大卫讲做什么？他知道上帝已经决定了，已经不能挽回了。他做什么？于是大卫从地上起来，洗澡，抹膏啊，不再是忧忧愁愁，就是他要，虽然他一定是很伤心，但他抹膏，为什么？因为他要去敬拜神。更换衣服进耶和华的殿去敬拜。你看到当上帝最后没有听他的祷告祈求的时候，他做什么？他去敬拜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因为祷告跟上帝较量，哇，十年二十年上帝后来不听你祷告，他上帝有其他的计划在你的身上的时候，然后哇，你就不要信主了。不是的，大卫什么？抹膏进耶和华的殿中去什么敬拜，第一件的事情他就去敬拜上帝。然后他就后来他就吩咐，然后回到自己的宫里去吩咐人给他摆上饭，他就吃了。哇，他的臣仆就吓到，为什么奇怪，我们的王这么怪的。臣仆就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做呢？孩子还活着的时候你为他进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哇，这个我们的王你为什么这样？你就看到大卫就把整个祷告的真理讲出来了。他说他回答，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进食哭泣，因为我想也许耶和华怜悯我，让孩子可以活着。英文就翻译的更美哦，你们听得懂英文，你们听我念。 While the child was still alive I fasted and wept, for I say who knows whether the Lord will be gracious to me that the child may live. 你怎知上帝不会改变心意呢？所以他进食，他祷告，他哭泣，他不断的求。后来现在孩子死了，他就顺服，他到圣殿，他第一件事情就敬拜神。二十三节，现在他死了，我为什么还要进食呢？我还能使他回来吗？我要到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所以在这节的经文就给我们主里的信徒的儿女啊，早夭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因为大卫说将来他也要到他孩子那里去，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的安慰。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听完这些的我今天教导的祷告，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的话，你必须要有耶稣，你才有这个的福分向上帝祈求。因为如果你没有耶稣为你还清罪债，上帝是要审判你的。除非你说我从来都没有犯罪，我打从我自小我就是圣洁，我就是公义的，我就是良善的。不然的话上帝是不听你祷告的。结果如果你要那掌管天地万有，掌管人命运的这位的上帝听你祷告的话，你必须要相信耶稣，你必须要接受他。你没有耶稣的话，上帝不会听你祷告。你必须要有耶稣来还你的罪债，你必须要透过耶稣，因为耶稣是那位中保，所以你必须要相信耶稣。最后如果现在谈一些的 应用，我就拿我做例子。打个比方，如果我还没跟我妈妈讨论呢，因为我不懂，儿子也不懂怎么跟妈妈讲。我妈妈现在比较年老，她的身体也是越走越慢了，虽然她还很年轻。如果有一天我妈妈患病很重的病的话，我要怎么样的为她祷告？当然，如果她说她要活更久的话，我就会不断的为她求了。但是如果她说她要走的话，我就会为她祷告，不断的为她祷告，让她心里有力量，不害怕。勇敢地面对死亡，因为死亡不是结束，死亡是另外一个的新的开始。对基督徒而言，死亡是新的开始，是我们不惧怕的。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们有永生，这是我们不害怕的一件事情。但如果我是我爸爸病重的话，我会求什么呢？我会积极地求说，主啊，你让他信耶稣，让他得救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天有一位弟兄，他后来我跟他讨论了之后，他说我现在那天听你上个星期听你证道之后，我们有一个新的概念，这个的概念就是凡是过到50岁之后，每一年都是新的恩典啊，我们就要有这样的概这样的思念，凡是过了50，每一年都是真的是恩典。其实也不是说过了50，你从每一天每一年一岁开始，就是每一年就是恩典。所以我们要感恩哦，然后积极的祷告。我不知道你们面对的是什么，如果你还没有告诉我，真的不知道。但你们告诉我的话，我眼睛看到的话，我察觉到的话，我会为你们祷告。但你们不可以放弃，不积极的祷告，要不断的求，不断的求，不断的求。弟兄姐妹，现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是患病的，你们要不断的为他们求。如果你们没有事情的话，你们要为他们求，要为金水大哥祷告，为教会祷告，让他要刚强起来，好，让叶医生他的腿能够好起来，让晶晶也刚强起来，让汉武祷告，汉武有一些事情他没有告诉我们，你要为他们祷告，啊，要为他祈求，为他的太太祷告，啊，然后为啊苏伯伯祷告。啊，为苏伯伯祷告，为安迪祷告，安迪应该是很伤心哦，因为他真的苏伯伯有可能很快就要走了。但我最后一次问他的时候说，安哥你害怕吗？他说我不害怕，他已经信了主了，这是上帝给他们一家最大的一个的恩典哦。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本来原先是跟苏伯伯栽培他要信主的，后来他突然间不知道什么事，他说他不要了，他也不来教会，他也不信主，他什么事都不要。他的态度很硬，后来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在他的身上，后来连安迪也不知道，真的是一个奇迹。他说他要信主，他信主了之后，后来不久之后，他现在就他的身体的状况就越来越虚弱，越来越虚弱，越来越虚弱。我们要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祈求。然后如果你的家里的婚姻出现的问题的话，你更应该要祷告。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我的婚姻，我现在结婚了要12年。我头3年我跟素萍结婚的时候，差不多是每一个礼拜都是差不多要离婚的危机的。他不在线，我现在可以刚刚讲，每个礼拜都是差不多。所以啊，很多人那时候，因为我们结婚也快，我们结婚的时候那时候是大概我们拍拖一个星期就决定要结婚了，所以吓到整个全部的人。哇，教会的人说，哇，是不是肚子被搞大了，突然间怎么闪电结婚呢、啊、这些事情了、啊、他们有这样的幻想，不可以怪他们。后来他们发现这奇怪，这个建发还有素萍在教会里面3年了，连一个孩子都没有出来。所以我跟素萍结婚了是3年之后才有孩子。为什么？因为那3年是我们两个很痛苦，每天他流泪祷告，我也流泪祷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舌头就是这么恶的，你知道吗？啊，彼此伤害，彼此攻击，固执。他有他的性格，我有我的性格。他有他的臭脾气，我有我的臭脾气。每一天祷告，每一天吵架，每天吵架，吵了之后，哇，就祷告了。祷告的真的是有时候，我叫你们，这是我的经验。有时候没有办法祷告，太过伤心了，就写什么？写我的日记。写日记的时候，对谁写？对主写。Lord Jesus, I am very painful.我很辛，耶稣，我很辛苦，我很伤心，啊，可惜那个日记本不跑去哪里，又不要给老婆看，就不懂藏在哪里了，久而久之就可能被我丢掉。所以你们不要放弃， 凡事来到主面前祷告，因为我们的主是慈爱，他有满有怜悯的那这位的上帝。总结呢，今天的教导，上帝永恒隐秘的旨意是不改变的，我们要接受，我们要相信，你不可以否定他，因为圣经真的是这样讲。我们也要相信上帝的旨意，他能够改变他的初衷。 God can change his plan, God can change his will, 这也是圣经让我们看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我们理性可以去调和明白的。当你神学越读越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越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够明白的，就好像神人二性，耶稣基督神人二性，就好像三位一体一样，你怎能够明白。但结果整个的圣经就要教导，就是说这位的天父，我们要不断的向他求，不可灰心。祷告是与你天父的一个的增长，就好像孩子一样不断的喵喵喵，就是求，这不断的求，不断的求。祷告就是在属灵的征战当中的一个必要的武器，不断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面对的光景是什么，但我要告诉你岂能知道上帝不会回心转意？ How do you know that God will not change his mind? 我们一同，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凡是你有什么的重担，凡是你有什么的苦，凡是你有什么的心愿，你要不断的向他祈求。如果你有不信的心，你要悔改，你要向他认罪。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我祈求就是你要向上帝祷告说，主啊，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来还我的罪债，我要有这个的福分，以至于你成为我的上帝，我成为你的子民，我成为你的儿女，我有这个的福分来向你祷告。我们安静我们的心，然后我们回应我们的上帝，主就在我们当中。天父上帝，我们为我们自己，凡是弟兄姐妹为自己的心中的一些的祈求向你呼求的时候，主你给他们信心，你叫他们不要灰心，不断的祈求，不断的祷告等候。主啊，我们虽然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我们这样做，但我们就要顺服，我们就要听话，我们要不断的与你交力，我们要不断的向你祈求，求你开恩。主啊，你在宝座上就听我们的祷告。主啊，那我们在平安当中，我们在稳定当中，主啊，我们要不要只想到自己，我们要顾念我们在教会里的有软弱的弟兄姐妹，他们有苦难，主啊，我们要不断的为他们代祷，我们要不断的为他们祈求。主啊，因为当他们刚强起来的时候，我们在一个的肢体里面，我们也欢喜，我们也快乐。主啊，求你恩待我们。主，我们感谢你，这一年来你使教会增强增多，但主啊，这一年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所面对的苦难也是甚多。主啊，你在高天之上，你就垂听我们祷告，你施恩于我们，你怜悯我们。主啊，你叫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一生一世就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以至于我们一生一世我们就仅仅凡事什么事我们都向你祈求，凡事的什么事我们都向你祷告。你就在宝座上听我们的祷告，叫我们有耐心，叫我们有恒心，叫我们有毅力，叫我们有信心。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现在我们要预备心，我们要领受圣餐。圣餐是什么呢？圣餐是耶稣基督要被卖的那一夜，在他被卖之前，他跟门徒所吃的最后的一个的晚餐。然后我们来看呢，圣餐是什么呢？圣餐是上帝与我们立约的一个圣礼，就是耶稣基督把上帝的约赐予我们，上帝跟我们立约 a covenant, 一个的应许，一个约定，是不改变的约定，一个立约的一个的圣礼。所以这个的圣餐就是圣礼，就是圣约的一个的记号与印记。我们按耶稣基督的吩咐分发并领受饼与酒，所以在圣里面有饼与酒，这个饼就指向耶稣的身体，这个酒是指向耶稣的血，这表明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审判受死亡。所以圣礼呢，圣礼是当我们吃喝这个的圣餐的时候，我们要以信心与敬畏神的心来吃喝这个的饼和酒，因为这个的饼和酒是预表基督的身体和血。当我们吃喝透过耶稣基督所设立的这个的圣餐的时候，上帝是透过这个的圣餐来喂养我们的，是一个属灵的喂养，让我们在上帝的恩典中能够长进成长。 圣餐也表明基督徒在约中与基督有属灵的一个的联合。每当我们吃喝基督的血、基督的身体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我们享有他，他也拥有我们了。这是我们与基督一个属灵的联合 ，a spiritual union in Christ。圣餐也表明我们是同一个的肢体。因为我没有办法找一个饼，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很大的饼哦，正好，然后我们掰开，因为这个的饼是有意义的，是一个整个的，整个的饼就表示我们是同一个肢体，啊，是同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是在主里是弟兄姐妹哦，所以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的，所以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彼此照顾。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座位上，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祷告。如果你有做一些上帝所不喜悦的事，你应当要回转过来，求他再一次的饶恕你，赦免你，再一次的凭着信心来吃喝，不要畏惧，不要害怕。只要畏惧害怕你不回转，只要害怕畏惧你不认罪啊。那我们认罪，我们肯回转的话，我们以勇敢的心，以信心来吃喝，上帝在这个的圣餐当中会赐福我们，把他的福分加给我们，我们与基督也联合在一起。我们在座位上，我们认罪，我们祷告，然后我们预备心，我们来领受。